第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国明年会怎样？从经济垮塌到社会秩序啊。第二个是美国今年第三次遣返非法移民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德国之声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部11月16号安排航班遣返了100多名中国非法移民，这是美国半年之内第三次遣返中国非法移民。那么今年7月份美国第一次安排一个航班遣返了116名非法移民回中国，那么10月份是第二次，第二次遣返的人数是131人。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消息没有透露10月16号的航班上面有多少非法移民。推特有网友说，遣返航班上有119人，航班落地是辽宁省的沈阳市。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2023年美国南部边境逮捕了37000名中国公民，同比增加了10倍。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禁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之后，国土安全部已经向155个国家派出超过640架次的航班遣返这个非法移民。那么航班的目的地包括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家，这是第一。第二，据亚洲电台报道，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永安小学门前10月19号发生无差别伤人案，一名男子开车撞向学校的校门，造成十几名学生受伤。那么这名男子姓黄，现年39岁。网站消息说，姓黄的男子他儿子受到霸凌，那么他就儿子被四名高年，他的儿子今年9岁，被四名高年级的这个学生暴打，那么暴打导致睾丸破裂，他向学校反映，学校不理睬，所以他就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那么基本上，另外一个家长说，作为父亲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只能报复社会，走这么极端的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害惨了多少个家庭。那么事发之后，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基本上把所有的关键信息全部隐藏起来。他说事发地点只是说这个玉霞街道双潭路附近，没有说是学校的大门啊，那么也没有说受伤的是学生，也没有说有多少学生受伤，只是说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当地市民说，被撞的有学生也有家长，那么现场一片混乱，有人喊救命，学生四散奔逃。那么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都不安全了。那么11月16号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那么毕业生回校砍人，8死7伤。10月28号中关村，北京的中关村第三小学持刀砍人，5人受伤，其中3名是学生。9月3号山东泰安也是巴士撞向学校造成11死3伤。所以中国的学校现在已经不安全了。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1月18号发表声明，说他准备任命福克斯的新闻主持人达菲担任交通部长。达菲现年53岁，曾经担任过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川普说，达菲上任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美国的港口和水坝为美国经济效力，第二是撤销对飞行员和航空交通管制员的多元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要求。那么拜登政府曾经提出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员要有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他需要安排确保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背景的人都能够从事这个行业。那第三，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时要优先考虑竞争力和美感。达菲上任后将会处理自动驾驶汽车、 波音飞机安全、航空公司并购等问题。另外，法新社报道，川普将会在10月19号在德州出席 SpaceX 的测试飞行，见证发射塔机械臂第二次捕捉这个推进器。那么马斯克在竞选中支持川普，川普胜选之后，他和马斯克关系亲密无间。那马斯克多次陪川普出席国际会议和活动，包括和这个阿根廷总统阿根廷总统的会见啊。那么川普去看 SpaceX 的发射反应啊，就是向外界展示他和马斯克的关系啊。这是第三第四。美国之音报道，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亚洲区18强比赛11月19号在福建省厦门的奥体中心白鹿体育场进行。那么中国队以1-3输给了日本队。那中国球员林良铭在下半场三分钟攻入日本球门啊，这是5年来第一次有中国队啊这个攻破日本球门啊。那么9月5号，中国队是0-7惨败给日本队。那网上视频显示，比赛开始前，有一名穿着日本队蓝色球衣的中国球迷出现在中国球迷的检票区，马上就被上百名中国球迷包围啊，不断的用中文和日文辱骂他，说这名中国球迷是汉奸，要求日本球迷，这到底是日本人还是？这是日本球迷，不是中国球迷啊，是日本球迷出现在中国球迷的检票区啊，然后就不断的有人这个辱骂他，这做抱歉啊。那么后来呢，要求他脱下这个球衣啊，那么警察赶到现场护送这位日本球迷离开啊。那么赛事上半场，一名中国球迷突然把上衣脱掉冲进球场，那么展示身上写着这个挑衅日本门将铃木彩燕的字句啊。那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在 C 组排名是第5啊，那么高过巴林，但是巴林少踢一场，那么中国队出现的机会非常渺茫啊。这是第4、第5。自由时报报道，中国拖船明德4002号11月18号闯入台湾澎湖的领海，台湾海巡署使用水炮驱离明德号。报道指出，10月18号上午11点，明德号闯入澎湖领海，也就是领海基线12海里的海域。台湾海巡船三次使用无线电驱离，但是明德号没有回应。台湾海巡署于是发射水炮将中国拖船驱离。那么现在台湾海巡署基本上态度都开始强硬起来啊，直接强力驱赶啊。另外，台湾国防部指出，10月18号有9架解放军战机、5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3架战机飞越台海中线，闯入台湾的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这是第5、第6。日经中文网报道，美国调查公司 EPFR 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4个星期，从中国股市流出的外资达到了16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啊。那么截止目前，外资已经连续5个星期流出中国股市。那么外出流出股中国股市的原因是担心中国经济放缓啊。那么9月下旬，中国政府开始刺激股市啊，那么沪指在1个星期之内从2700冲到了3300啊，那么11假期之后突破3600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外资大举进入啊，然而过了3600点之后，中国股市一直就开始往下走啊。日本经济学家说，担心中国经济成长放缓有2个原因，第一个，10月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并没有推出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外界对此很失望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堪忧啊。第二个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即将上任，他多次要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 那么川普上任之后的政策会让中国经济受到冲击，那么中国股市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外资在流出，那么中国的散户在这一轮行情当中有两万亿的资金在市场当中，那么基本上高位接盘的都是谁？都是这些散户。中国的机构投资者没有加仓啊，几千亿而已啊。那么大部分都是中国的散户在接仓。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了啊。我们讲过很多次，所谓的牛市通常都是割韭菜的行情啊。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最高检察院大检察厅十月底开始调查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内阁的四名官员，指控他们向中国政府泄露萨德反导系统的机密。这四人包括前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前国防部长郑景斗等。韩国监察院表示，这四人以外交关系为由，曾经向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提前介绍萨德导弹更换作战名称、作战日期和内容等信息。监察院认为这远远超出了因为外交需要进行说明的范畴，属于泄露军事机密的行为。2016年的7月，韩国朴槿惠政府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应对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威胁。那么萨德系统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由美国洛克马丁公司生产，是一种可以车载机动部署的反导系统，具备在大气层内拦截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的独特的能力。那么萨德的雷达探测距离高达2000到3000公里，能够深入探测到中国内地。所以中国非常的愤怒啊，所以马上就开始进行报复啊，那么限韩令啊，禁止韩国进口进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啊等等啊，甚至减少中国游客去韩国，打压这个乐天超市，导致乐天退出中国市场啊。那么朴槿惠的继任者就是文在寅，文在寅属于亲中亲朝的领导人，所以在文在寅期间，这件事情就变得发展的就越来越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啊！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在波罗的海的两条海底光缆最近两天被切断啊，被人切断啊。那么时间是11月18号的凌晨2点，连接芬兰赫尔辛基和德国罗斯托克的海底光缆叫 Lion 一被切断。那么这条光缆是芬兰唯一一条直通中欧的通信光缆，它承载了大量的互联网流量，包括数据中心互联、金融交易和跨境企业的运营数据。那运营这条光缆的芬兰国有公司叫Sinia 说，光缆断裂点的位置在瑞典海域，那么这个海域往来的船只并不多，所以光缆很有可能是因为外力作用断裂，那么具体原因可能是拖船，也可能是船锚。那么修复光缆需要2个星期时间。另外11月17号上午8点，连接瑞典这个哥特兰岛和立陶宛的斯文托吉的光缆，这两个地点，一个是瑞典，一个是立陶宛，穿过波罗的海。那么这条光缆是瑞典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关键通讯线路，那么它处理立陶宛1/3的互联网的流量。立陶宛电信公司说，网络中断不是由设备故障引起的，而是光缆的物理损坏造成的，物理损坏就直接切断了。那么这两条光缆被切断的位置相距60英里。芬兰和德国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说，光缆很有可能是蓄意破坏，这充分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动荡啊。那么欧洲的安全不仅仅受到了乌克兰战争的威胁，也要面对恶势力的混合战争的手段啊。那么就在这两起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前， 美国就警告说俄罗斯现在很有可能对海底光缆实施破坏行动啊，说过了，警告过的啊。瑞典公共广播公司2022年4月报道说，俄罗斯间谍船队在北欧水域活动，目的就是破坏水下的电缆和风力发电厂啊。基本上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战争不仅仅是乌克兰的战争，还是欧洲的战争啊。欧洲会不断的发现这件事情啊，发现发生这一类事情来证明这一点啊。第九，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上海网红餐厅叫花马天堂，是一个云南餐厅。这个云南餐厅最近被查出来，它在牛里脊啊、猪小排的食物当中使用了亚硝酸盐。亚硝酸盐为什么要使用呢？因为让肉类看上去更加鲜红啊。那么亚硝酸盐大家知道，这是有毒物质，它会破坏红血球携带氧气的能力，所以一般人吃下 0.2 到 0.5 克就会中毒。你如果你吃的亚硝酸盐超过一克就会死亡，一到两克就会死亡。亚硝酸盐是有毒的啊，那么剩菜里面就会有亚硝酸盐，所以剩菜尽量少吃啊。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没收了花马天堂云南餐厅的违法所得9144元，罚款50000。那么这家餐厅这个罚款50万，这非常可笑啊，因为这不是增加什么添加剂让它产生食品效果的问题，这是投毒，应该把它关掉，应该抓起来判刑啊。所以中国政府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让他该干的事情他从来不干。他该执法他就不执法啊？为什么？贪污受贿呗啊！第十，共同社报道，武汉肺炎病毒变异株叫 EXEC 啊，正在全球扩散啊。这个变异株的名字叫 XEC。那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指出 ，XEC 的变异株非常容易传染，而且它的免疫逃脱能力很高。所以呢，民众现在应该戴口罩啊，采取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说 ，XEC 变异株已经在欧洲、美国、巴西等地传播。这个冬天，武汉肺炎疫情流行的可能性会更大啊，所以大家在公共场合尽量的戴口罩啊，那个当然最好是打疫苗啊。这是第十、第十一。加拿大统计局11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 CPI 是2啊，那么比9月份的 1.6 要高啊。CPI 上升的原因是10月份汽油价格降幅收窄啊，下降了 0.4， 9月份下降了 10% 啊。那么扣除汽油价格，整体 CPI 10月份是 2.2， 和8、9月份一样啊。加拿大10月份的住房成本涨幅放缓，食品价格涨幅加快，住房成本的同比上涨了 4.8， 那么低于9月份的5、那么租金价格上涨了 7.3%， 低于9月份的 8.2%、那么基本上加拿大的通胀是能够支持加拿大央行降息的啊。12，香港西九龙法院11月19号对民主派初选案一审判决啊，以所谓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45名民主派人士有期徒刑4年到10年。那么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在判刑前在脸书上留言说，他说我现在手空无一物，我只剩下钻研过的知识，见证过的勇气，投入过的热情啊！幸好这个我志气清澈啊，这什么？好奇心依旧啊，幸好好奇心依旧， 志气清澈，所以由衷的希望你们也有勇气面对自己，打开自己，体验世界，感应他人，不要停留在思想自由的幻觉当中，而是要在自由世界，而是要在现实中获得他的自由。那么香港本土民主派人士刘颖匡被判有期徒刑4年5个月，他的女友在宣判后说却判决在预期之内，但是这一套东西在2021年已经开始上演，这套大戏只是演到了中段，终点现在甚至在有生之年未必看得到，所以以后的路还很长。香港最后末代总督彭定康在宣判之前表示，这起案件是香港政府对香港人的侮辱，也是对全球珍视权利和自由的人的侮辱。案件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的审讯是虚假的审判，展示了香港的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破坏。彭定康要求英国政府不能坐视不理，不能不加以谴责。那么宣判之后，美国驻港澳总领馆发表声明说，这起案件的被告是因为和平参与受基本法保护的正常的政治活动而受到严厉起诉和监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严重关切澳籍公民吴正亨和其他人士的判决，澳大利亚政府对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表示强烈反对。台湾陆委会表示，裁决是让全球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均深感不舍和沉痛，要求香港政府停止政治检控，释放被捕人士。13，日经新闻报道，丹麦药企诺和诺德11月18号宣布，他们开始在中国销售减肥药司美格鲁肽是一个很火的减肥药第一个月的费用是1400人民币价格只有美国的10%那么司美格鲁肽在中国现在是处方药，自费支付那么不能够报销医保。司美格鲁肽是一种新型的减重药那么12岁以上人群可以使用，号称是减肥神药那么临床实验表明，司美格鲁肽能够平均减重 17%， 25% 的青少年体重可以降到正常范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22年12月批准司美格鲁肽在美国使用那么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去年有8500万成年人有肥胖症世界肥胖联合会的预计到2035年有40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肥胖症好，这是我们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明年会怎样？从经济垮塌到社会秩序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11月1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随着政策组合效应不断的释放，11月、12月经济运行有望延续10月以来的回升向好的态势发改委专门开了一个记者会。来释放这种所谓的正面信号信息只不过呢，这个新闻发言人李超呢，他没办法提供经济向好的理据他只举例了他只列举了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但是有利条件讲来讲去就是两条，第一个，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市场更大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他说呢，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件事情是发改委在做的说给自己脸上贴金，然后就没了很搞笑。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就是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没什么办法对中国经济没什么办法，那结果就是乏善可陈 这是一个新闻。另外一个新闻是亚银，瑞银亚洲，瑞银亚洲的这个研究主管也是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叫汪涛。汪涛11月18号发表了一个报告啊，对中国经济做，对明年中国经济做一个预测。他把明年经济增长从上个月的 4.5 降到了 4%， 啊，这跟发改委不一样啊。那么2026年再调到 3%， 啊。报告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做预测，所以它有个基准情景。基准情景就是美国明年9月份开始分阶段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然后中国方面呢就开始加码政策，把政策提高啊，刺激经济政策提高。那么这个政策包括财政扩张，那么扩这个补充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支持基建投资，推动房地产市场。那么报告预测明年中国出口仍然会正面的带动 GDP 的增长，但是到了2026年中国出口就会大幅的下滑，会拖累制造业的资本开支，并且对国内价格带来下行压力。那么瑞银预计呢，明年实际 GDP 会进一步的下滑到 3%。 那么随着经济势头的放缓，瑞银预计明年的通胀会放缓到 0.1%、啊，那么2026年会变成下跌 0.2%、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瑞银的基准情景就是明年美国在一季度，啊，对1/4的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明年的三季度到2026年的二季度会分阶段的实施，啊，宣布是一季度宣布，但是实施是三季度到明年二季度之间分阶段实施，但是实际加征关税的时点、规模和幅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报告分析指出说，出口下跌最严重的时间是2026年，但是呢，中国企业会在2025年，就是明年，开始大幅的削减资本开支，就不会扩充产能了。那么把这个三角转口贸易限制，就是三角转口贸易限制，中国的产品跑到第三地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叫三角转口贸易限制，和供应链移出中国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那么瑞银估计啊，这个加征关税会拖累 GDP 150个基点，也就是 1.5%。那么瑞银仍然认为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信贷紧缩或者典型的金融危机。那么汪涛认为2025年到2026年中国政府会加码政策支持力度，提振国内经济。那么中国明年会把财政赤字扩大2个百分点。那么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会扩大到 3.5% 到 4%。那么国债发行规模会增加到2万亿，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啊会上调到4.5万亿啊，所以瑞银集团估计，人民银行明年会降息30到40个基点，而且人民币会进一步的贬值啊。2025年到2026年年底啊，两个时点，一个是25年年底，人民币汇率是7.6。26年年底人民币汇率是7.7。汪涛认为中国政府不会主动的把货币贬值作为宏观政策工具。汪涛说，美国的关税会推动中国政府加码对经济居民消费的支持，落实更多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房地产销售会在2026年上半年企稳，那么新开工会在2026年的年中企稳，2025年两者的跌幅分别会收窄到5%到10%，甚至10%到15%之间，他认为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率先稳定下来，这就是差不多他的整份报告。那我来评价一下啊。 基本上这份报告呢，把国家统计局不敢做、不好意思做的预测，汪涛帮着做完了啊。那么汪涛的做法就是拉上补下啊，就是明明上不去的领域就瞪一下啊，他也不完全到位，但是接近到位啊。这种操作中共最爱啊，统计局这么干没大家不相信。但是瑞银还的报告还是这个信誉更好一点啊，所以汪涛是在消耗瑞银的这个商标啊。当然这是瑞银，这不是汪涛个人行为，这是瑞银集团的行为，这是第一、第二、第三。汪涛说所有不会发生的事情都在发生。第一个，信贷紧缩正在发生。你看一下图，你看一下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你知道信贷紧缩正在发生，人民币贬值也在发生。汪涛说中国政府会做的事情全部都不会发生。第一个，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的改革讲了十年没有发生，未来十年也不会发生，就是把中国经济的增长的支持从投资转向消费没有发生。为什么？这跟中共的政治理念抵触啊。比如说像什么财政扩张，财政扩张不会发生，为什么？中国政府根本不具备财政扩张的财力啊。那基本上我的看法是什么？我对中国明年的看法，第一，中国经济今年出现衰退，这是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它的背景有两个，第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啊，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啊，这是第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恶化，它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就是这两个原因啊。所以中国经济今年是出现了衰退，去年前年都是停滞，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经济持续下跌引发了国内的生存危机，我讲的是生存危机，它不是经济下滑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是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表现在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高负债，这种高负债就是六个钱包买房子带来的后果啊，六个钱包买房子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财政状况非常的脆弱，你一个不小心就破产负资产，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失业率，失业率越来越高啊，收入持续下跌，那么这些无法支撑，他已经无法覆盖他的正常生活，所以我讲的是中国经济的下跌导致了生存危机，这是第二。第三，那么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啊，高速增长的后果就是政府高支出啊，高支出，那现在经济下跌，经济下跌导致的财政收入暴跌，而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无法适应收入暴跌带来的困难，财政困难，于是这个很重要，于是不受约束的权利就成为破坏经济最有力的工具。远洋捕捞或者是查税，倒查查税，都是这个不受约束的权利的一个其中一个表现。这是什么？这件事情导致了中国开始失序，这是中国失序的根源，中国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失序的现象，根源是首先是权力不受控制，他开始胡来了。这是第三。第四，中国社会失序从政府开始啊。那么 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他们面临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条件下，政府开始胡作非为，啊，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开始失序，其中就包括最近持续发生的无差别袭击。无差别袭击，或者我们叫这个极端事件，社会极端案件，是社会失序的极端表现。第五，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失序的本质是政府无法履行它的职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共政治逻辑的崩溃。你本来我让渡权利给你，你给我提供公共服务，那你有权利，你就完成你的职能，然后我就就大家各安其位，但是我把权利让渡了给你，把钱也给了你，你不能完成你的职能，那你的政治逻辑就崩溃了，当中共的政治逻辑崩溃的时候，那老百姓就自行其事啊，老百姓就不再受中共构建的社会秩序的约束。这就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年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开始激化，它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老百姓不再受中共过去几十年构建的这种社会秩序的约束。无差别攻击就是一个表现。这也是我们昨天为什么在直播二认同中国进入乱世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举个例子，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峰会第一阶段讨论主题叫抗击饥饿和贫困。那习近平在会上发言，题目叫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这个发言的题目叫这个。习近平说，中国已经实现了8亿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中国庄园的承诺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啊。这个他说我们庄园承诺了啊，共产党的承诺啊。习近平还说，中国的脱贫历程表明，中国人可以成功，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好听吗？非常好听啊。他说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那习近平跑到20国集团峰会上面去吹牛啊，说中国解决了这个绝对贫困的问题。但是你看这份讲话，习近平的底气并不足，他吹牛是吹牛，但是没有大词儿啊，全是很平淡的词儿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是学习应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这是什么？这是习近平在浙江搞的那套东西。那把这个一号文件把这个放到这个标题里面啊，就给习近平脸上贴金。但是你打开中央一号文件你看一下你就知道。第一，确保国家安全，国家粮食安全。第二，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第三，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第四，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第五，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第六，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这份文件就两条。第一，粮食安全。第二，规模性反贫。到了今年的七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月度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农村人口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要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抓好农业生产，努力夺取今年全年粮食丰收。这就是呼应一号文件的要求，但是次序掉了个，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放到第一位，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反贫致贫现象。为什么？两点。第一点，中国农村为城市贡献了粮食、精壮劳力，这是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整个的历程，所以中国的农村早就空洞化，在农村没有生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经济下跌导致城市经济的萎缩，城市经济的萎缩，农民工的收入下降甚至失业，要么就无法供养农村的老人孩子，要么他就直接回去了。所以呢，这就是农村规模反贫致贫的原因。城市经济在崩溃，农村经济比城市经济更差。农村经济实际上是依赖城市经济，那你想农村经济会怎么样？过去40年农村的模式是什么？农民工进城打工，打工挣的钱养活农村的老人孩子，这是过去40年整个的农村的运行方式。这个方式在瓦解，为什么？因为城市经济在暴跌。中共有没有在农村构建一个它的自循环模式？没有。所以农村会成为另外一个给中共挖坟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副总理何立峰出席10月18号开始10月20号的在香港，什么香港有一个叫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18到20，何立峰19号去香港出席，他在上面演讲。何立峰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香港发展，把香港金融中心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既是香港所需也是国家所重。然后中央始终从战略高度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定位，全力以赴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然后他说，国家好香港一定好，香港好国家一定会更好。这段话意味着什么？这段话意味着香港已经沦落成为中共的一个麻烦，香港不再是一个金融引擎，对中国来说也不是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它成为了中共的一个麻烦。为什么？开埠百年来第一次出现财政赤字，就是证明中国香港要加税，否则的话它就财政赤字会扩大，这是第一。第二，在中共还这个发愁吃饭穿衣的时候，香港早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你现在何立峰居然说要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说明什么？说明你他娘的把香港这事儿给办砸了。习近平破坏香港的法治，破坏香港的政治制度，破坏香港的管理机制，所以香港现在开始崩溃了。崩溃其中有个原因是什么？中央政府没钱了，没钱就顶不住了，香港会成为中共的另外一个坑所以我们可以讲看到中共所有的事情都在败坏，只有一件事情非常兴旺，是什么？撒谎。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广告的有些人不爱看广告还有一个就是音频，音频开车的时候听起来方便，还有就是可以分享视频下方有链接需要的网友可以试一下好，明谢Sean 的 Lee， 谢谢王老师和团队辛苦，你今天的领带很新颖 OK。Richard Yu， 谢谢，感谢王老师一直提醒大家早做准备，也祝愿大家能够及时挤上越来越窄的门OK。想飞的鱼，谢谢。 好，情况今天和中智办的同学聊天，今天他们拿了盾牌和叉演习演练，而且座位旁边后来摆上了盾牌和叉，以防突发事件出现。 OK， 观点，从疫情到今天，面对突发事件和社会失序，中共的应对和管制模式从来没有改变，说得很对啊。我们还坐在那辆大巴上。 OK， 情况，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口，西华路利口福门口啊，利口福门口，今天有人捅了公安，后面说公安开了三枪把其制服，有关信息全部被核显。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失序啊，就是你不守规矩，我为什么要守你的规矩？这就是这样的问题。情况，大学同学和我诉苦，东部二线城市因为经费紧张，120救护车从7辆减到5辆，救护车到达的时间普遍超过45分钟啊，一个城市哦，才这几辆救护车怎么够？观点，一个医院吧，是不是一个医院？120总共才5辆。观点，中国当下所有混乱的局面都是中共政权导致的，习近平只是集中并加速这种智力的恶化。一人体制的他表面上拥有无限的权力，却无法挽救这个溃败的局面啊！从他无法阻止远洋捕捞和社会恶性事件的发生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靓的仔啊！观点，上一期关于法治失效的观点让我联想到中国禁摩限电，一些地区禁摩令本质上就是违反国家法律。是的，禁摩本身就是非法的，非法的，中国很多非法的，限额也是非法的，政府在非法行为，非法行政啊，比如利用全天候限行来变相的禁止摩托车上路，不断的进行罚没创收，丝毫没有考虑人民群众的合理出行需求。不是合理出行，没有道路安全法，中国道路交通法已经非常明确的规定，所有的车辆都有路权，路权不可以剥夺，你不让我上路就是剥夺我的路权，这是非法的。更讽刺的是，禁摩20年换来满大街的违规电动车，横冲直撞更加危险啊，电动车也是有路权的啊，也没有管它的交通秩序，不叫违，我们不能一碰到我的利益它就是非法的了啊。它是不是非法的是由这件事情本身决定啊。观点，因为不想选择新疆棉，在电商上挑内裤都纠结半天，但是我知道躲不掉，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选择都是有些许罪恶，这点小事尚且如此，所以墙内的人格不分裂是不可能的。那些悲剧不奇怪，而且越来越失控，悲哀的国家。 OK， 情况，彭博报道，美国的制裁使华为制造更强大的人工智慧手机晶片的雄心遭遇障碍阻碍，也阻碍中国追赶美国技术的努力。台积电开始为苹果和辉达就是啊，辉达量产2纳米的晶片时，中国将进一步落后美国。更糟糕的是，华为主要的代工伙伴中芯国际正在为稳定生产7纳米晶片苦奋斗。一名知情者说，他的7纳米产线一直受良率不佳和可靠性的问题困扰，因此几乎难以保证未来几年华为是否能够取得足够的智能手机的处理器和 AI 芯片。华为去搞这些 AI 芯片，我认为啊是不明智的，因为他没办法把这个图画所有的 puzzle 全部找齐，他找不齐的，美国一定不会让他找齐的，所以这件事情 他做这个动作，当然我知道他做这个动作就拍拍马屁，拍政府的马屁啊，做给政府看，这样他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资源啊。这个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表演性质的行为啊，表演性质的行为啊。情况与情绪，我领导今天进一步的明确，特斯拉的 FSD 要落实。作为投资人或许会很高兴，但是想到王老师说 FSD 无人驾驶出租车对国内很多人是丧心病狂的一步，又很难过，想再次咨询请教王老师对 FSD 进一步的看法。我没什么看法，很简单，滴滴是很多中年人失业之后的最后一个退路，你把这条退路给堵上是好事吗？很多家庭会没办法扛过去的。我讲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是生存问题，就是活不下去。因为中共没有救治系统，没有救治系统，就是你会饿死的，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本质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是中国的失业特别严重，坐标北京，一个朋友93年的，聊天说起来，他们北京的小伙伴出去玩桌游，10个人有6个失业啊。这个年龄段正是国内认定的牛马主力啊，牛马主力，结果一桌子的主力有一半以上没工作啊。观点，以前还惊叹35岁失业怎么办，现在得了，不用等35啊，多少岁都随时失业，一旦失业就很难找到工作。身边打听了一下，但凡能找着工作的都是特别辛苦特别累的啊。特别辛苦特别累可以啊，你还有啊，你怕就怕你想特别辛苦特别累你也没机会啊，问题是啊。观点，在中国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就是体制内和依附于体制的那批人，撑死2亿多一点，没有那么多，没那么多，哪有那么多，而且会减少，覆盖不了啊，覆盖不了，没那么多订单，哪有那么多订单，现在政府都没钱。我们前天讲过，现在不是说这个化债有些地方拿到钱就开始还一部分的欠款，但是他只是还一部分钱啊，不是给你新的订单啊，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对经济会有这样的看法，不是因为我们拿的数字掰来掰去，不是的，是我们看到了微观经济的具体情况，微观经济的具体情况它才能够，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宏观经济到底会怎么，就是没有消费啊。为什么没有消费，就是没有钱啊，不是大家不想买东西，想买东西没钱怎么买，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庞大的权力机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是的，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稳定和秩序，政府不得不维持着庞大的权力机构啊，不得不是有问题的啊。他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进程，政治议程。那中共有很多政治议程啊，其中有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他不断的按照他的想法来改造这个社会，就是为什么他维持一个庞大的权力机构的原因啊，他不断的改造中国的社会。他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么样，在很多国家都，共产党只要是共产党，他就有个习惯，就是要改造这个社会，不断的去改造。改造这个社会的后果，第一个，他要维持一个庞大的组织；第二个，折腾这个社会，破坏经济，破坏经济，破坏文化，破坏人类社会。这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都干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权力机构，当财务能力不能支撑整个权力机构的动员和运行时，权力机构就必然面临萎缩的被动局面，萎缩一旦开始，空洞的底部支撑就会暴露无遗。当手无寸铁都需要举国防范的时候， 脆弱的局面就一览无遗。是的，你看美国有那么多支枪，美国的枪支，民间的枪支比人口还要多。中国是一个你买一把刀都要去登记，都要实名制的国家，却在不断的发生这些事件，对吧？这个林健说的那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啊。观点2020到2023年度关键字酒、卷、躺、润，后面再加上2024的乱啊。 OK， 政府治理乱罚，官员嘴巴乱讲，法院法官乱判，网络账号乱封，最后极端民众乱砍乱撵，老百姓吓得乱跑乱叫啊。 OK， 情况关注王老师节目5年多的老观众，平时发言很少，这次能否借助王老师平台提倡签署一个请愿，要求英国议会讨论中共海外渗透，威胁英国言论自由表达，表达自由只有先获得5到21位签署，然后才可以被请愿团队审查，然后再继续收集签署。英国居民可以支持这个签署。我在刚刚发起的请愿里面强调了英国首相提出黎智英健康情况后 G20 现场习近平的爪牙封锁英国的记者，去支持一下好吗？英国的网友们帮着去支持一下好吗？啊，观点，国际无法认证的战斗机拼命的吹嘘，已经有了白帝战斗机，还有南天门计划，但需要通过国际认证的民航客机 C919， 现在连欧美十几年前的标准都没办法通过，目前只能飞国内航线，结果整个国家还在吹嘘珠海航展，没有啊。 C919 要是这么牛，领导人专机全部用 C919，习近平的专机，李强的专机，政局常委7个常委每人安排一部这个 C919 啊，七常委啊，安排每人安排一架，这架飞机就过了啊，这架飞机就过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么牛你就安排领导人专机就好了啊。提问，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广东最高人民法院直播审判一个买卖鹦鹉的男生，一审判5年，律师极力为当事人辩护，被审判长压制，律师提供一个有效的证据，法院居然使用鹦鹉照片鉴定 DNA， 法院漏洞百出，最后强行把那个男生判了1年6个月。我想问，这不是现在的啊？中国法律是用来保护政府官员的吗？买卖鹦鹉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伤害，拐卖儿童最高才判1年3到7年，难道买卖鹦鹉比这个危害还要大吗？中国的法律就是欺压老百姓的，只是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党和权力比法律要大啊。情绪，父亲今天被查出肺癌，家的天都塌了，告诉母亲只是结节比较大，别的没说啊，无法想象未来，打算卖掉住房，希望钱可以用花在刀刃上，我哭了。今天感觉特别漫长，特别的无助，现在才理解家人的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幸福。我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你的直播间里祝福他们，在你的祝福间里祝福他们幸福安康，也祝福王老师和所有的朋友们幸福安康，谢谢。也希望你能够度过此事啊，也希望你的父亲能够恢复健康啊，好起来好吗？啊，观点，在安全的情况下，多呼吁自己的亲朋好友到墙外看各种信息，多关心底层的悲剧啊。其中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认知教育上，毕竟大多数中国人的父母言传身教都是被党压制的影响，如果子女没有阅读大量的书籍开阔视野，再次被洗脑是必然的，被洗脑之后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是残缺的，无法更完整的了解人类文明。 当然，如果能够做到，尽量的做啊。如果能做到，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有单一的信息来源，你要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当然，如果你被洗脑的话，你只会有选择那些洗脑的信息啊。所以要有一些人的帮助才行啊，或者你自己啊有这种好奇心。很多人就是因为好奇心改变了他的看法啊。提问：当年我翻墙没多久，偶尔看到雕盘侠骂您的新闻标题啊，这呼吸镜啊，根本没打开就去油管搜索，关注至今七七不落。感谢您的节目，敬佩你的毅力。想请教，我想明年陪十岁的女儿出国上学，英语国家澳洲加拿大你怎么推荐？澳洲加拿大，加拿大更好吧，我的觉得，我对加拿大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对加拿大，我对澳大利亚认识不深啊，所以让我推荐对澳大利亚不大公平，你得问一下澳大利亚，熟悉澳大利亚的人啊。我加拿大就比较熟，如果读书的话，加拿大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观点王老师，谢谢你给我们国内的网友提供真实的世界，每天听你直播，我们认识了中共的真面目。好的，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